可以了，可以了，谢谢。我看不见你们后面的钟几点了，钟拿掉了是吧？啊，在那十一点 ，OK。各位弟兄姐妹早安，我们今天是在感恩节之后的第一个主日，所以我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与感恩相关的主题。我记得上一年在你们中间也是感恩节之后来的，我跟大家分享的是感恩节与清教徒精神。那今天呢，我想我们更远的追溯到感恩节的他的圣经根基，所以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感恩节与平安祭。我们一起来看几处经文，是在圣经利未记，圣经利未记的第三章一到二节。第一处经文，圣经利未记第三章一到二节。第二处经文在利未记的第七章十一到第十五节。第三处经文在圣经新约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这三处经文都讲到献祭。我们在感恩节的时候，我们所献上的其实是圣经利未记里面所说的平安祭。所以我们先看看关于利未记平安祭的一个讲述。利未记三章一到二节，人献供物为平安祭，若是从牛群中献，无论是公的是母的，必用没有残疾的献在耶和华面前，他要按手在供物的头上，载于会幕门口。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把血洒在坛的周围。我们再看第二处经文，第七章十一到第十五节，仍然是在讲平安祭。人献与耶和华平安祭的条例乃是这样，他若为感谢献上，就要用调油的无酵饼和抹油的无酵薄饼，并用油调匀细面做的饼，与感谢祭一同献上。要用有酵的饼和为感谢献的平安祭与供物一同献上。从各样的供物中，他要把一个饼献给耶和华为举祭，是要归给洒平安祭身血的祭司。为感谢献平安祭的肉，要在献的日子吃，一点不可留到早晨。这是两处经文都讲到旧约之中献祭的条例。然后在新约当中，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又讲了新约时代的献祭，是比旧约的时代的献祭更胜一筹，是将身体献上。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知道感恩节是因为纪念当初的清教徒离开欧洲大陆到了美洲。到了美洲是1620年，他们到了美洲经历了那样的艰难，到1621年秋收之后，他 他们一方面献感恩祭给神，感谢神的带领，一方面也跟当初帮助他们的那些印第安人一起共享平安，共享丰收的喜悦。是实际上第一个感恩节是在1621年的秋冬之交开始的，一直到1941年美国国会才正式确立了每年11月的第四个礼拜四是感恩节。所以我们在追溯感恩节的时候，当初清教徒他们在第一次来庆贺他们的秋收，来向神献上感恩，也与他们的邻舍、与他们的朋友、与他们的家人共享神的恩惠，也共享丰收的喜悦的时候，其实这些清教徒所遵循的是圣经利未记里面的平安记。其实我们如果仔细的查考摩西五经，我们可以看到神在以色列人当中设立祭司制度，是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之后。那意味着什么？就是这些以色列人他们与神立约之后，他们作为神的选民，神才在他们中间设立了一个祭司制度，让他们遵循神所设立的一些敬拜的礼仪，一些献祭的礼仪。利未记他所说的就是祭司要怎么样在神面前侍奉，而神的选民要怎么样在神面前过圣洁的生活。侍奉的原则，献祭的原则，圣洁生活的原则，都记在利未记当中。而在利未记当中，神所设立的祭礼包含了献祭的人，就是祭司，也包含了献祭的物，就是那个献上的牛羊和地里的出产，还有享受这个祭礼的人。这个享受祭礼的人包括圣职人员，就是祭司，也包括献祭的人，也包括献祭者的家人。这是神所设立的一个祭司制度在利未记当中。但是在利未记当中，我们仔细查考有五种祭，有赎罪祭，有赎愆祭，有平安祭，有素祭，有燔祭。但是利未记里面有一个很细节的一个规定，如果一个祭司他同时要献几种不同的祭，他应该按什么顺序来献？他是按照神所定下的这样的顺序，首先要献什么？赎罪祭和赎愆祭。那意味着什么？当你来献祭的时候，首先要处理罪。而旧约时代处理罪的方式是什么？祭牲的血，血的遮盖。所以一个人到神面前来献祭，如果你要献几种不同的祭，首先你不能带罪献祭。所以一个人要到神面前来服侍，也不能带罪服侍。所以献祭第一顺序是要先献赎罪祭和赎愆祭，第二顺序是什么？燔祭。燔祭表示什么？全然的奉献，把最好的完全奉献在神面前，把它烧掉了，不保留。所以这个献祭的第二顺序是全然的认定你跟神的关系，燔祭。第三顺序才是什么？素祭和平安祭。素祭和平安祭就是你每日的生活。所以其实第一个献祭 赎罪赎愆是处理罪，第二献祭燔祭是身份的认定，认定你是全然属神的，第三顺序才是素祭和平安祭，才是进入你日常的生活。你离开这个顺序，你就不能够了解为什么神要设立这几种不同的祭，为什么这几种祭在我们的生命中跟我们日常的生活是紧密相连的。当我们了解了利未记这五种祭，而且了解了多种献祭的时候，用这三个顺序来献祭的时候，我们再来看感恩祭意味着什么。我们只有认识到圣经里面设立感恩祭，我们才能够知道我们为什么要过感恩节，我们也才能够知道一年一度的感恩节和我们一日复一日的日常生活有什么关联。我们来看哦，感恩到底是为了什么？所以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第一个，为什么感恩？从圣经利未记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感恩体现了一种神圣的关系。我前面已经强调过，神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之后，才在他们中间设立了祭司制度。神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与以色列人立约了，神才在他们设立了这样一个祭司制度。所以感恩祭是见证了以色列人和神之间那个神圣的关系，所以感恩是一种神圣关系的见证。我们过感恩节的时候，我们要思想我们是神的百姓，是神的子民，是神选召出来的这一批人。所以感恩节的第一个意思就是重新的思考思想我跟神的关系。若没有这层关系，感恩节就是空的。最近我发现中国大陆也开始过感恩节了，在那个微信上你就看到好多人就在提感恩节，感恩有你。其实有总比没有好，是不是？但是在有的当中，他们没有了解感恩节的根基在哪里。感恩首先是一个关系的确认，这个关系不是你我之间关系的确认，是我和神之间关系的确认，是我们和神之间关系的确认，这是感恩节的初衷。所以感恩首先见证了一种神圣的关系。利未记当中他讲的平安记，其实要细分的话呢，平安记可以细分为三个缘由。第一就是为感恩而献，以色列人他们为感谢神而献，就是平安记的第一个献的缘由。第二是为还愿而献，显然以色列人作为神的选民，他们会在一些很具体的生活处境之中遇到一些很具体的难处、困境、心愿、需求，他把这些带到神面前来求，神以他无限怜悯的情怀答应了，回应了他们的所求。那么他们看到神回应了他们所求以后，他们要回头来回应神的这个恩惠，就是叫还愿祭。这是平安祭的第二项，为还愿而献。第三呢，平安祭还有一种是甘心献的，我不是为了神在我身上做的这一件具体的事情， 那一件特殊的事情，我就单单为我属神，神爱我，就为这样一个在圣约之中的那个相交，为圣约中的相爱而献，就是甘心献的，我不需要再找理由了，就是因为你是我的神，我是你的子民，我就为这样献。所以平安祭无论是为感恩而献，为还愿而献，为甘心而献，都是作为神的子民和神的关系的一个确认。所以感恩节首先是见证了一种神圣的关系。第二，感恩体现了一种蒙恩的见证。平安祭在立位祭当中有叫酬恩祭，酬恩祭有恩才有献，不是吗？恩在前面，献在后面。所以我们能够感恩，能够献平安祭，首先我们是一个蒙福的人，是一个蒙恩的人。我们不过是在神给我们的恩，在给我们的福气当中，我们拿出一点来表达我们感恩的心。所以感恩体现了一种蒙福的见证，有恩才有献，而有献才有心啊。你不献的时候你就没有心，你献的时候你才有心。所以感恩是用心所带出的行动。有心意味着什么？有心才相交啊。这是感恩节，这是平安祭的意义所在。在平安祭当中有两个核心概念，平安祭在圣经当中其实有两个核心概念，两个什么核心概念？第一是平安，第二是相交。你平安了你才会献平安祭，你不平安的时候你不会献平安祭的。所以感恩是一种蒙恩的见证，感恩也是一个回应神恩典的见证，而这个回应是用你的心带出的行动，而这个行动背后表明了你跟神之间的相交。神不缺我们所献的那点东西，因为那些都是神给的，但是神在乎我们的那份心，神也在乎我们跟他之间的相交的关系。这是感恩节我们应该去思考，应该去看重的。所以感恩体现了一种蒙福的见证，感恩也体现了一种圣洁的生活。为什么感恩？第一，见证了神圣的关系；第二，见证了蒙福的经历；第三，感恩见证我们圣洁的生活。因为立位记就是一卷论圣洁的书，神在他们中间设立祭司的时候，神对祭司的圣洁做出了严格的规定。在旧约当中的祭司，他必须是神所分别出来的立位支派的人，那是神主权所分别的。不仅是神分别出来了，你不要因为我有这个名分我就可以理所当然的献祭，不是的，你有这个名分你还要尽到你的本分，就是保持你的圣洁。所以当你来献平安祭的时候，第一，祭司要圣洁；第二，祭物要圣洁。你所献上来的东西，无论是祭牲的肉还是那些饼，所有的祭物必须是圣洁的，是干净的。那个肉 哪怕是一个在牛群当中所选的最好的、最完成的、最完全的，但是它沾染了一点不洁净，这个肉就不能献了。祭物要圣洁，祭司要圣洁，而且呢，不但祭司要圣洁，祭物要圣洁，吃那个祭肉的人，吃那个祭饼的人也要圣洁。你不圣洁就不能吃，你不圣洁你就吃自己的罪了。所以感恩节是让我们去思想我们跟神的关系，是让我们去见证神给我们的恩惠，也让我们重新思考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这就是神在立位记当中设立祭司制度，这也是当初清教徒他们到美洲大陆要来敬拜神，而敬拜了之后他们要持定他们在神面前作为神的百姓的生命，作为神的百姓的生活。所以所谓清教徒精神其实是一种神圣的关系，是一种蒙恩的见证，是一种分别为圣的生活。离了这些你谈不上清教徒精神。但是如今我们年复一年的过感恩节，可是我们日复一日的忘记了平安祭的真意在哪里，忘记了清教徒精神的精髓在哪里。所以我们今天刚刚过了感恩节，我们来思考平安祭与感恩节对我们今天当下的生活实在是意义重大。为何感恩？感恩是一种神圣的关系，感恩是一种蒙福的见证，感恩是一种圣洁的生活。这是第一个大题目，为何感恩？第二个题目是用何感恩？用什么来感恩？我们还是回到利未记，神规定以色列人用什么东西感恩，用什么来做感恩祭。以神规定他们可以选择他们在恩典中所领受的最好来感恩。当时以色列人是一个游牧民族，他们最好的是什么？牧场上的牛羊和地里的出产。作为游牧民族，作为农耕民族，他们最好的在恩典中领受的，除了他们的身份以外，他们所拥有的最好的物质性的东西是什么？牧场上的牛羊和地里的出产。可是在选择牧场上的牛羊的时候，特别提到牛的时候，他说是要用没有残疾的，没有残疾的牛是可以耕地的，用没有残疾的牛献给神，说明你是要用你最好的那个部分献给神。你不能把不能耕地的、有病的、残疾的牛来献给神。今天很多奉献的心就是这样，把在别的地方用不上的献给神。找不到工作了，我来献给神。这孩子读书不行了，让他去读神学院。这不是立位记里面神所喜悦的记。不是有残疾耕不了地的、有病的要宰杀的你来献给神，是那个最好的献给神。所以用何献祭？用我们在恩典中，在神的恩典中领受的最好的献给神。 牧场上的牛，而在献祭的时候，第一就是标准是最好的最完美的，第二程序祭司要手按在牛的头上面，按手表示什么？与这个祭牲认同啊。宰杀在会幕门口，就是你处理这个祭物的时候，在神所规定的地方，然后呢血洒在坛的周围，还是要分别为圣。所以用何献祭啊，不仅是用最好的祭物是对的，第二程序也要对，你东西拿对了，你程序不对也不行，所献的要对，程序也要对，当你献的对程序也对的时候，你的心才是对的，你的心才是在耶和华的面前。所以呢，第一是牧场上的牛羊，第二是地里的出产，它是用各种饼，无酵的饼用油调和，有酵的饼也是制作好的。那是说什么？地里的出产，你不是把那个麦子往神面前一堆就行了，把麦子在神面前一摇就行了，不是。地里的出产，你把这个出产经过精心的加工，把最精华的部分献给神。对这个出产，你仍然是要用你的心去制作，献给神。这是利未记中的献祭，都是一些物的献祭。因为在旧约的时候，神的羔羊是献了还要再献，到了新约，耶稣基督作为神的羔羊，他是最大的祭司，他一次献上就为我们做了永远的挽回祭。所以到了新约时代，我们所要献的是什么？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神把活祭有几个细致的描述，第一是圣洁的，这一点和利未记的洁净的礼仪完全是吻合的。把身体献上，不是献一个污秽的身体，是献一个圣洁的身体，而且呢是神所喜悦的。所以你所献的不是人所喜悦的，是神所喜悦的，是按神的标准按神的心愿所献的。然后呢，你所献的是与世界分别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是与世界分别的。所以我们看在感恩节当中，我们用何感恩？第一是用我们在恩典中领受的最好的部分，牧场上的牛羊，地里的畜产，蒙恩的生命，这三个部分我们都可以献给神，作为感恩的祭献给神。第三，我们如何感恩？第一讲了为何感恩，第二讲了用何感恩，第三点就是我们如何感恩。利未记里面让我们看到他们的感恩，他们的平安祭，他们的酬恩祭，首先是一个奉献的行动。感恩不是一个口头上的一个说道，感恩是一个奉献的行动。他们首先把这个祭献给耶和华，不但他们把这个祭献给耶和华， 也献给神所分别出来处理神家中事情的祭司。所以当我们感恩的时候，我们要把给神的那一份分别出来，我们要有一个奉献的行动献给神，也献给神所选召出来的人。这是第一，感恩是一种奉献的行动，这个奉献有给耶和华的，有给祭司的。第二，感恩是一种分享的美德。你看啊，他们感恩的时候献的平安祭，不仅是给神的，不仅是给祭司的，献平安祭的祭物，献的人可以吃的，献平安祭的物，献的人可以吃，然后他的家中的人，他的亲朋好友也可以吃的。这就是第一个感恩节，清教徒他们向神献上感恩了以后，他们也跟印第安人一起分享他们收获的东西。我们今天感恩节，其实感恩节是家人共享，朋友共享。我们也会在美国比较传统的教会里面，也会请各种各样甚至跟你素不相识的人跟你共享。我在美国过的第一个感恩节是在一个美国人家，我们根本跟他们素不相识，当时是在阿瓦那样一个大学城里头，大学城里面有许多国际学生，那里有一个教会，那个教会就有一个传统，就是感恩节的时候，教会的弟兄姐妹认领Our State University 的那个大学的国际学生和他们的家人到自己家去过感恩节。他们在学校园里面有这样一个项目，就是说感恩节你愿意到素不相识的基督徒朋友家去过，做他们的客人，你可以登记。然后学校就把这个登记的名单给了教会，那教会的会友呢就认领一家，认领几个学生的家庭，然后他事先他跟你联系好了，我几号几点钟有什么人到你家来接你。那接我们去的就是一个美国白人夫妇，他们住在一个农场里头，他们把我们一家还把别人家，一般一家接两三个家庭，接到他家去。我觉得他们家有一个来宾登记，我一看登记上面已经有各个国家的学生，而且其中有不少是写中文的，就是中国学生。这是一个恩典分享的机会，也是见证神恩惠的机会。而且我们在他们家吃完饭以后，所有的主人和客人一起到教会去聚会，然后主持那个聚会的是一个退休的宣教士，我们叫他 Miss Nelson， 他一辈子没有结婚，他那时候已经70多岁了。他就在台上说，他报一个国家的名字，那个国家的来宾就从你的座位上站起来，大家欢迎你。但是那天晚上我记得他好像报了有30多个国家的来宾。这是一个感恩节的精神，是一种跟人一起分享恩惠，跟人一起共享恩惠的机会。从那个时候起，我们家的感恩节都变成一个，好像在我的 mind 里面就知道感恩节是应该跟人家共享的。所以有的时候是我们请客人到我们家来，像现在我们有第三辈了，所以我们感恩节的那一天是我们家族自己的感恩，但是感恩节的第二天呢，我们就是会请小组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一起来。因为我们知道感恩是一个分享的机会，所以如何感恩，就是在 恩惠中共享，然后如何感恩，就是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洁净。洁净简单的来说就是干干净净。其实我们要过感恩节的时候，我们就想到利未记当中自己要干干净净。这个干净包括你的内心，你的 mind， 那些不干净的心思意念你要从你的心思意念当中除掉。不讨神喜悦的，我们就是一个罪人，常常那些东西会飞进来，会跳进来，会沾进来。但是在过干节的时候，你就想到这是神所不喜悦的，所以你里面要干净，要求主的宝血洁净，要在神面前认罪，外面也要干净。所以感恩节的那个祭物，你要是洗得干干净净，你要做得干干净净，你用的那些东西要干干净净，你的家要干干净净，这是外面的干净。第三是关系的干净，你跟神的关系，你跟人的关系要干干净净。你知道利未记里面讲到那个平安祭的时候，其实对那个祭肉什么时候能吃什么时候不能吃是有严格规定的，你别舍不得丢掉那个祭肉啊，你要不要舍不得不吃那个祭肉，那个祭肉你要当天吃，最多可以留到第二天，第三天不可以了，因为那时候天气比较热，那个肉即使是很好的肉一旦变质了你就不能吃了，你吃了神不喜悦。其实我觉得我们的神的品性在这些细节上都可以看得出来。所以呢，我们为如何感恩的时候，我们要过一个洁净的生活，这个洁净包括里面的洁净，包括外面的洁净，包括关系的洁净。其实一个真正的清教徒精神的体现者，他在很多生活的细节上都看出来与众不同的。我有一个朋友，他们一家是去了一个美国教会，他告诉我说那个教会里面基本上都是蓝领工人，但是那个是一个很保守很传统的教会，很重视神的道，也很重视家庭。他说那个教会有一个特点，你到每一个人家去做客的时候，都发现那个家所拿上的东西总是最好的，不管人家有钱没钱，人家拿出的东西是最好的。第二，他摆在桌上的都是最美的，他连那个餐桌桌的布置都是很有礼仪的，很干净很漂亮很有美感的，不仅是质量好，而且又干净又美好，因为这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一个标准，这是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所以我们思考如何感恩的时候，我们知道感恩是一种奉献的本分，感恩是一种分享的美德，感恩是一种圣洁的生活，这是感恩。一年只有一次的感恩节，这一次的感恩节实际上是一个纪念，也是一个提醒，提醒我们过日复一日分别为圣的生活。愿神的话语时时的提醒我们，使我们虽在这个世界，但是我们过出神的子民被分别为圣的见证。我们以此祷告。主，谢谢你，我们来思想利未记中的平安记，我们思想起初清教徒来到美洲大陆，他们来归向你， 来敬拜你，并且在这地活出神选民的那样一种身份和生活。我们就再一次来回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愿神你提醒我们，使我们真正成为被你分别为圣、与世界区别的你的百姓的生命的见证。谢谢主，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谢谢主，你的圣灵带领我们进入你话语的真实。我把这个教会，把这个教会的众弟兄姐妹都交在主你的手中，愿你自己来带领我们每一位，使我们讨你的喜悦。我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谢谢您子带来的美好的信息啊。